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祈祷。
天父，我们安静在你面前。
天父，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
愿主保守这一堂的课程。
愿你保守今日的课程。
给孩子智慧聪明。
给孩子智慧聪明。
也有一个顺序和清晰的舌头。
亦都有一个顺序和清晰的舌头。
让我们无论是听者、讲者，都能够从这样的分享中间得造就，
无论是听的、讲的，都能够在这个分享里面得到造就，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如果你还记得昨天我画的三个圆圈，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昨天我画了三个圆圈，
最外面的那一圈是我们对解经学常犯的一些错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最外面最大的是我们对解经学常犯的错误，
为的是帮助我们开始在对于一段经文能够更敏感，
为了是对令到我们对一段经文更加的敏感，
好叫我不落在那些可能性的错误当中，
令到我们不落在一些可能性的错误里面。
在里面更小的第二个圈，
在里面第二个的圈，
我们介绍一些历史的背景、文化的背景，
藉着文化和历史的背景，
字义的解经，
字义的解经，
已经解经，
已经解经。
那这些文化历史背景是帮助我们在开始要进到核心的经文中间有一些外围的认识，
藉着这些文化背景使到我们进去解经之前有一个外围的认识，
这些都只是辅助性的，
这些都是辅助性的。
中心点谈到解经原则，中心一定是经文的本身，
讲到解经原则的中心点一定是圣经本身。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最里面的那个核心层，就是经文。
现在我们今天来到最中心的核心，
当我们要进入这个经文本身的时候，需要有 两件基本的认识。
当我们进入经文本身之前，我们有两个基本的认识，
也可以说是解经学最重要的两个基本原则，
亦都是解经学两个最基本的原则。
一个是我们需要我的思想或者我们要讲的话，一切的应用都要被这个经文所限制，
就是我们的思想讲的东西都要被这个经文所限制。
英文说 We have to shaped by the text itself， 必须要被这个经文本身来把我们限制住，
就是我们需要被这个经文限制住。
很多时候不是说我有一些话要讲我就讲，
不是说我们有些事要讲就讲，
或者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查经班先讲了一些话然后再去找经文，
有些人是说有些弟兄姐妹在查经班里面就是先讲了一些事然后才去找经文。
有很多的时候一篇的信息非常感人，非常的叫人心里兴奋心，
有的时候有一篇的信息令到我们很兴奋，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话可能找另外的一段的经文会更合适，
但有时候我们会发觉找另一篇的经文更加合适。
有些时候我们用主题式的讲道，
有时候我们会用主题式的讲道，
有时候我们用只用一节经文的讲道，
也都有时候会用只是用一节的经文去讲道，
但更合适的是用一段的经文来传讲信息，
但是最好的就是利用一段的经文来传讲，
所讲的话都可以产生效果，
所讲的东西都能够产生效果，
但更重要的是要回到圣经，
但最重要的都是回到圣经，
回到经文本身，
就是回到圣经本
身，让经文的话来直接说话，
利用经文本身来跟我们讲话，
这是在解经学里面一个最基本的重要原则，
这个就是解经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所谓的解经学是 exegesis 不是 eisegesis， exegesis 是把经文读出来，
就是说将经文是读出来，
eisegesis EIS 这个读是读进去的意思，
刚才你讲的字是读进去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这几天所学习的就是盼望造就帮助我们有些基本的训练是能够从经文找到一些真理，
希望这几天我们能够给到我们帮助，就是在经文里面找到一些经义，
而尽量的减除照我的思想、我的背景、我的文化、我的想象、我的意境读到经文里面，
避免将我们的背景文化想象读进去经文里面。
好，所以 如果我们明白这两个基本的原则，
如果我哋明白咗呢两个基本嘅原则，
我们就必须要着重在经文本身。
咁我哋就要着重翻喺经文本身。
那进到经文的本身，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关文脉的问题 ，context 的问题。
当我哋进入到经文本身嘅时候，最重要嘅就系文脉嘅问题。
好，关于文脉，我们可以分成这四种文脉。
关于文脉，我哋可以分成呢四种嘅文脉。
有经典的上下文。
有经典的上下文，
有书卷上下文，
有书卷上下文，
有大段的上下文，
有大段的上下文，
有紧邻的上下文，
有紧邻的上下文。
每一节经节都需要跟这四个串联起来，
每一段的经节都用这四样东西去串联起来。
那你必须在这整个四个串联中间看见某一个经文在这整个串联中间的里面的思路跟结构。
你一定要在经文里面看出这四个串联里面的结构。
第一，什么是经典上下文呢？
什么叫做经典上下文呢？
这句话请你记下来，
一句话请你记下来。
因为经典上下文就只有这么一个原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
经典上下文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整本圣经的原则，
就是
核心。
整本圣经是论到一个主题，是上帝对以色列民和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恩计划，
就是上帝对所有以色列民和一切信靠他的人的救恩的计划。
有很多神学家在解释这本圣经，
有多神学家在解释这本圣经，
他们用不同的录像来解决这整本圣经的主题，
他们用不同的录像去解释这本圣经的主题。
比如说有人说是用神的国，上帝的国，
有人用上帝的国，神的国，
有人说是看见上帝权柄的彰显，
有人说是看见上帝权柄的彰显，
有的是用一个主题是上帝对全世界的治理，
另一个就话睇见上帝全世界嘅治理。
那这样的主题都跟我刚才提的这个观念是相近的，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更合适的，是上帝对以色列民以及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恩计划。
虽然头先讲嘅都同个核心系好相似，但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嘅系上帝对以色列民同埋信靠佢嘅人嘅救恩嘅计划。
所以整本圣经的中心主题就是上帝对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特别是他所爱的这些他所造的人的救恩的心意。
所以最重要圣经的就是他所创造的他所爱的人的救恩的计划。
这是经典上下文，
这个就是经典上下文。
接下来是书卷上下文，
接下来就是书卷上下文。
在书卷上下文中间，我们有一些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可以从圣经本身找到到底那卷书的目的是什么。
就说是在书每一卷书上旧约新约旧约入边揾到书入边佢嘅目的系乜嘢？
如果整本圣经的整个目的中心思想主题就是有关人类的救恩，
如果整本圣经中心思想嘅主题就系人类嘅救恩，
上帝救恩的计划，
上帝救恩嘅计划，
那么在分卷的每一卷圣经中间，我可以找到这样的思路吗？
咁喺每一卷嘅分卷嘅时候，我哋揾唔揾到呢个咁嘅思路咧？
那有一些经文有这些很清楚的表达。
有些经文是找到这些这么清楚的表达，
比如说传道书，
好像传道书
第十二章十三节，
十二章十三节，
好，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就把中心思想表明出来，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就将中心思想表明出来。
这位智慧者谈了好多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在人生世上一切没有心事。
这位智慧者在讲到人生世上都是很多的空虚，
但最后总结说总意就是要敬畏上帝。
但是他讲到最后的总意就是要敬畏上帝。
所以我们明白整本传道书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看见这些经文写作的作者在那里写到这些思路的时候，帮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当我完成这些看完这些，我能够明白我应当要敬畏上帝。
就是说作者其实希望大家看完所有的东西之后，就是明白一样，就是要敬畏上帝。
比如说路加福音，
譬如说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在一开头就把整本书的目的表明出来。
路加福音一开始就将整卷书的目的表明了出来，
在第一章一到四节，
在第一章一到四节，
在那里重要的信息思想是帮助我们要叫提阿辉罗知道，让我们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确定的，
就是说叫提阿辉罗知道我们所学的道都是确定的。
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教训，以及他所有的神迹，
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教训和他一切的神迹，
让我们明白这位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所行的事件是我们可确信的，
就是令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生平是我们可以确信的。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第一章
第一章
一到四节，
一到四节。
那么这卷书也是很清楚，在一开头就把那个啊约翰一书的这个整个中心思想目的表明出来。
好清楚咁，佢就将约翰一书佢本身嘅中心思想表明出嚟。
这个老约翰在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以前这一位上帝是他们亲眼看见过，他们亲手摸过的，他与这位上帝有过生命的灵交。现在他把这样的信息传给我们。
约翰就话俾其他人知，呢位上帝系佢摸过嘅、见过嘅，佢就将呢一个信息传俾我哋。
所以因着他们与上帝的认识，跟上帝的这样的连结，他们愿意跟我们在地上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把这样的信息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与彼此相交。
因为佢同上帝有咁样嘅关系嘅时候，佢愿意将呢个咁嘅信息传俾我哋，使到我哋都有咁嘅相交。
那第四节把目的写出来，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第四节就讲到，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这种喜乐是表明我们认识上帝，与上帝有相交的生活，同时也认识我的弟兄姐妹，在群体中间与肢体中间有相交的生活，好叫我们心里面有喜乐的满足。
因为喜乐就是我们同上帝有相交，同弟兄姊妹也都有相交的时候，那就会有喜乐和满足。
约翰福音也有这样的情形，
约翰福音都有这样的情形。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到
约翰福音二十章，抱歉，三十节三十一节。
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
经文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很清楚的，约翰福音是一本有关生命的讲章。
好清楚，约翰福音就是一篇生命的讲章。
约翰在选择性的选择了七个神迹，选择性的讲了十篇有关生命的讲道。
约翰是很选择性地讲了七个神迹，讲了生命的道。
那七个神迹让我们看见在耶稣那里有生命，
七个神迹看见耶稣在耶稣里面是有生命。
十篇有关生命的讲章是让我们看见，只有从耶稣基督那里可以让我们心里面的活出活水的江河来。
十篇生命的讲章就是告诉我们只可以在耶稣里面活出活水的江河出来。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发现，这个执笔的作者约翰在表明耶稣基督那里可以寻到生命。
约翰就是令到我们知道在耶稣里面是找到生命。
那这是一些我们清楚可以看见的，
这些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的。
那另外在旧约时代，如果我们用这种救恩的神学来看，
如果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用这个救恩的神学来看，
在旧约整个可以串联起来是用两个字，是上帝的应许。
在旧约整个串联起来是有两个上帝的应许。
神的计划是把救恩给普世人，那这是一个普世的应许。
神的救恩是给普世的人，这个是一个普世的应许。
请用第二章 transparency， 谢谢。当我们要了解旧约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本或者两本你觉得相当合适的旧约神学的书籍。
如果我们要了解旧约的时候，我们要先看一两本适合的旧约，
或者你要明白新约的一些作者的思路，你也可以看一些新约神学的书籍。
如果你要明白新约作者的思路的时候，也需要看一两本新约神学的书籍，
或者至少你可以有一本中文的或者英文的这个 study bible，
或者你需要有一本或者两本英文或者中文的 study bible。
中文现在在市面上的有一本叫祈祷本，另外有一本是中国神学院出版的中文英文的这个 study bible。
在中文里面有两本，一本是叫祈祷本，一本叫是中国神学院出的中英文两边的圣经。
你先看看前面对每一卷经卷的介绍，
你先看一看每一卷圣经之前的介绍，
看看这些作者他们及他们的智慧写出来到底这本书的目的，那么写作的内容方向是什么，对我们会有一些帮助。
看一看作者他们的智慧写出来的书卷究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们都有帮助。
那在西方神学界，在旧约神学方面有一个相当 优秀的神学家叫 Walter Kaiser 在 Trinity 里面教书。
在西方神学界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是在 Trinity 里面读在教书。
他写了一本书叫 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写了一本书是有关旧约神学。
写了一本书是关于旧学神学。
那他就用应许这两个字把整本圣经旧约串起来。
他就用应许这两个字将整本圣经串起来，旧约圣经串起来。
在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是列祖之前时代。
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列祖之前时代。
那这是提到应许的序曲。
这个是讲到应许的次序。
在那里我们看见人失败了。
这个看见人的失败。
但是虽然人失败了，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赐福也跟着来临。
但因为虽然人的失败，但是上帝的赐福和应许也都跟着来到。
第一个应许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叫做后裔。
第二个应许就叫做后裔。
所以这个后裔以后的各国各族要因他得福。
因为这个后裔各国各族都会得到，因为他而得福。
这是应许的序曲。
这个就是应许的次序。
接下来是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
接下来是创世纪的十一章到
是列祖时代。
是列祖时代。
这是准备的时期。
是准备的时期。
上帝拣选亚伯拉罕。
上帝拣选亚伯拉罕，
然后就赐给他应许的儿子以撒。
就赐给他应许的儿子以撒。
所以在经文中间 an heir 后裔或者这个以撒是应许的，就相当的明显。
这样在文字上面后裔是以撒是相当明显，
同时也应许上帝也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地为业，
亦都应许到亚伯拉罕会得地为业。
所以一个很清楚的字 an inheritance 也开始发现，
一个很明显的字 inheritance 亦都这样发现了。
到了摩西时代，
在摩西时代
整个主题是看见应许的子民，
整个主题就是看见应许的子民。
耶和华对摩西要摩西对法老说，
耶和华要摩西向法老讲，
以色列是我所生的，
以色列是我生的，
他们是我的子民，
他是我的子民，
让我的子民去吧，
让我的子民走了。
所以你在出埃及记看见很多的名词是 my son, my firstborn, my people。
你在出埃及记里面会看到很多 my son, my firstborn, my people,
my possession,
my possession。
这是属我的，是我所生的，让我的子民去。
是我生的，属我的，让我的子民去。
这是摩西时代。
这是摩西时代。
到了君王之前时代。
在君王之前时代。
整个经文谈到的是应许，一个应许的地方。
这里就是 整个应许的地方。
所以在生命记有六十九次提到所谓的承受地土的地土，在地上，在这块地上要得享安息。
在生命记里面曾经提过六十九次地土，这个就是给我们有安息。
四世纪所有的士师他们所征战的也是为这些地土在征战。
四世纪里面所征战的也都是为这些地土而征战。
所以在君王之前的时代是为着要得到这些地，开始那个地的彰显，地的拥有，而成为当时候的信息。
君王时代就因为为了这地的彰显而产生这些信息。
到了大卫时代。
到了大卫时代。
他是应许的君王。
他是应许的君王。
所以耶和华说看见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
所以耶和华见到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合神心意的王要从这里出来。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合神心意的王要从这里出来。
所以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整个中心就集中在这位大卫合神心意的人，他的一些一生。
撒母耳记上下就是讲到这个合神心意的人的一生。
接下来是智慧时代。
跟住下来就是智慧时代。
在智慧书里面。
在智慧书里面。
所谈到的是应许的生活。
所讲到的是应许的生活。
所以在箴言有这么样的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箴言里面有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The fear of the Lord 不断地出现在这些智慧的诗篇里面，让我们在看见里面的信息都带着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
敬畏耶和华常常出现在这些智慧的书卷里面。
接下来是公元前九世纪。
之后是公元前九世纪。
那是应许的日子。
那时候是应许的日子。
厄巴迪亚书第一次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首先出现。
俄巴底亚书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
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呢？
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呢？
约珥书二章十一节说，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
入边提到耶和华嘅日子系大而可畏嘅。
耶和华嘅日子是怎样呢？
耶和华嘅日子系
这位耶和华在二章十三节说到，说是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入边讲到耶和华是满有恩典，不轻易 发怒，是满有慈爱。
到了公元八世纪，
到了公元八世纪，
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我们看见应许的仆人，
看见应许的仆人。
今天 早上曾牧师用的经文就是出现在这个公元八世纪前后的 这个圣经里面。
今早曾牧师所讲的就是公元前八世纪出现的。
以赛亚是其中的一位，
以赛亚是其中一位，
他是应许的神学家，
他应许的神学家。
他介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
他介绍耶稣基督是一位受苦的仆人。
以赛亚特别在那个时代中间看见国家的荒凉，百姓的罪恶。
以赛亚看见他国家的荒凉，百姓的罪恶。
今天早上读的那段经文是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情况中间，是不是有谁是跟神是合神心意的，是站在神这边的，可以为神而去的。
在那个时代就看见有哪个是可以为神而活为神而去的呢？
所以是用把以色列的这样被差遣，自己心里愿意，就看见其他的人在周围他们是需要受审判的。
因为这个以色列的缘故，所以看见周围的人都是需要被审判。
他是一位应许的仆人，
因为他是一个应许的仆人。
阿摩斯重建大卫倾倒的茅舍，
阿摩斯重建大卫的茅舍。
何西阿书里面表达了用自己的自由真正去付出爱心。
何西阿书里面讲到用自己真正的自由去付出爱心。
爱不是一种奴隶的爱，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真正诚恳的爱而付出。
爱是真正从内心发出的。
约拿书传递外邦宣教的信息。
约拿书讲到传达信息给外邦。
弥迦书以先知弥迦作为以色列审判个人的一个尺度。
尼迦书是讲到要利用尼迦来审判各人的制度。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他大声的疾呼说，谁像耶和华呢？
因为神的灵同他同在，所以他大声疾呼说，
谁像耶和华，
谁像耶和华呢？
弥迦失声立即的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有罪了。
弥迦声势力竭地去说，你们有罪了。
这些是上帝所应许的仆人，
这些都是上帝应许的仆人。
到了公元前七世纪，
到了公元前七世纪，
我们看到应许需要再一次的更新。
我们看见应许再一次的更新，
好像我们基督徒活在上帝的面前，经过一段时间，好像来到一个 plateau， 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灵把我们更新一样。
好像我们基督徒来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需要上帝的更新。
所以先知拿鸿就再一次提到外邦的宣教重要性。
再一次先知拿鸿就提到向外邦宣教。
西班牙再一次提到那耶和华的日子。西班牙
亦都提到耶和华的应许
日子。先知哈巴谷是说，我们应当在这样的动乱、这样的日子中间，怎么样生活呢？
哈巴谷就提到，我们在这些动乱的日子里面怎么生活呢？
世上是那样的，不义那样的多，不公平的事那样多，怎么生活呢？
世上这么不义不公平的事情那么多，我们怎么生活呢？
哈巴谷说，我们要义人应当因信而得生。
哈巴谷说，义人因信得生，
用信心生活下去，
利用信心生活下去。
耶利米先知重视神的话。
耶利米先知重视神的话。
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上帝的话临到他。
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上帝的话临到他，
他就用神的话来传扬，让当时的世代能够重视看重上帝的话语。
他就用神的话去使当时的世代能够重视神的话语。
接下来是被掳的先知时代，
跟住就是被掳的先知时代。
我们看见应许的国度，
我们看见应许的国度。
以西结好像是上帝的仆人，是一位牧者一样，神要他到处去寻找羊群。
以西结就好像神的仆人一样，到处去寻找他的羊群，
要表现得好像一个羊群治理统治当时 那一块青草地一样，
就好像要去管理当时一块青草地一样。
那些羊群所在的地方是上帝国度治理的地方，
羊群所在就是上帝国度治理的地方。
但以理书，让我们看见这个上帝所应许的国度真的成功了，
让我们看到上帝应许的国度真正的成功。
到了归回时代，
来到归回时代，
先知哈该，
先知阿盖，
上帝在挑选人，要拣选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去重建的工作。
讲到上帝要拣选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工作，
所以神就在哈该的身上印了一个印记，说要拣选哪谁呢？最后一节是说提到拣选所罗巴伯归回那日子的盖印已经盖上了。
这边提到上帝拣选了阿罗巴伯，上帝的盖印已经盖上了。
撒加利亚他是上帝在整个宣传事工中的一个英雄，
他是整个上帝宣传事工上面的一个英雄。
在整本撒加利亚书里面，他看见八个异象。
整本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看见有八个异象，
同时有两篇很重的信息。
有两篇很重的信息。
那这八个异象两篇信息帮助撒加利亚让世人能够看见怎么样借着这样的异象跟信息控制抵挡所有从在当时四周而来的一些敌对的力量，
让我们知道利用这八篇利用这异象和信息抵挡当时
马拉基。他是在五世纪末的一个先知，
他是末世纪的一个先知，
他也同样在那里呼喊上帝的公义何在，
他也都在呼喊上帝公义的何在。
上帝的公义在这个世上好像看不见，
上帝的公义好像当时是看不见。
然后在三章一节他简单的回答，
在三章一节很简单的回答，
你们应当寻求主，
你们应当寻求主，
他必忽然来到，
他必忽然来到。
所以这位马拉基成为上帝的使者，
这位马拉基就成为上帝的使者。
其他旧约的一些书卷，
其他旧约的书卷，
譬如历代志、以斯拉、以斯帖、尼希米、路德，
譬如历代志、以斯拉、以斯帖，
都在表达一个思想，这个国度是属于上帝的，
就是表达一个思想，就是这个国度是属于上帝的。
如果我们有这些基本的概念，这是经卷的上下文。
如果我们有这些基本的概念，就是经卷的上下文。
每一卷书都有一个它主题的信息，
每一卷书都有个主题的信息。
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需要被这个主题的信息把它包括起来。
我们解释的时候就需要被这些信息包括包容，
因为在你下来接下来你要在整卷书要把它拆开去分段落的时候，每个段落都跟这个主题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接下来当你分段落的时候，你每一次都要跟这个主题有直接的关系。
那你说这是旧约，到了新约怎么办呢？
这些是旧约，那到了新约怎么算呢？
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
第六节跟第七节，
第六到第七节。
那么这两句话把新旧约两个合并起来，
这句说话就将新旧约合并起来。
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保罗在亚基帕王前面为自己分数。保罗在二十六章提到他在亚基帕王前面为自己分数。
保罗提到他在阿基帕对阿基帕王讲嘢，
所以第六节他接着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上帝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侍奉的，都指望得着。”
第六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列祖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
他说：“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个指望。”
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指望。
这是什么样的指望呢？
这个是什么样的指望呢？
就是旧约这些先知们、旧约的书卷所提到的上帝对普世的人所有救恩的计划。
这个就是旧约书卷里面提到。上帝对普世的人救恩的计划，
借着旧约的书卷，他们所传的这些事情，今天这个应许也临到我们。
因为旧约所传的，今日亦都临到我们。
因此，旧约跟新约就这样连串起来。
咁样，旧约同埋新约就连串起来。
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在书卷的上下文中间，我们需要对每一卷书它的中心议题、中心目的、中心的主旨，先有一点基本的、起码的把握。
所以我们要对中心的主题要有先的了把握。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到大段的上下文，
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入大段的上下文。
那在大段的上下文有几大段的上下文，我们开始需要分段落，
咁喺大段嘅上下文入边，我哋开始需要分段。
将整卷书怎么样把它分段？
整卷书点样分段呢？
那分段落有几个重要原则？
分段落有几样重要嘅原则？
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去看那些重复出现的词。
就系睇嗰啲重复出现嘅词。
譬如说片语。
例如片语。
譬如子句。
譬如字句。
譬如有一些句子不断的重复。
例如一啲。句子不断的重复，
譬如有几个词不断的重复，
譬如有一些字不断的重复。
我举几个例子，
举几个例子。
在创世纪，
在创世纪，
创世纪的分段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某某某某人的后代什么什么的来历，
就是某某人的后代怎样的来历。
在这是一个重复的片语，这个片语不断的出现，
这个就是一个重复的片语不断的出现。
二章四节，
二章四节，
这是创造天地的来历。
因为系就系创造天地嘅来历。
五章一节，
五章一节，
说到这是亚当的后代。
呢个系亚当嘅后代。
六章九节，
六章九节，
这是挪亚的后代。
呢个系挪亚嘅后代。
十章一节，
十章一节，
这是闪寒雅弗的后代。
呢个系雅弗嘅后代。
十一章二十七节，
十一章二十七节，
他拉的后代。
所
以我们看见这些不断的连续，就发现这个一定是应当分段的。这些后代是一段一段一段，就可以把它分开。
咁我哋就会睇到呢啲后代就系可以将佢哋分段。
那雅各书也有这样的重复的词。
雅各书亦都有咁样分咁样嘅词。
雅各书可以分成十段。
雅各书可以分成十段。
那在雅各书里面有一个重复的词，不断的发现是弟兄们，弟兄们，我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啊。
就是在里面我们可以不断地看见有提到弟兄们，弟兄们，亲爱的弟兄。
所以你翻开雅各书，
当你翻开雅各书，
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
第一章第二节，
就是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十九节，
十九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我亲爱的弟兄们。
二章一节，
二章一节，
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二章十四节，
我二章十四节，
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三章一节，
三章一节，
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到了三章十三节有一点变化，
系到咗三章十三节有少少嘅变化，
用你们来代替弟兄们，
用你们嚟代替弟兄们。
你们中间有谁是智慧有见识的呢？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
所以这个主题主持的改变，等一下我们要说到主持的改变也是其中一个分段的原则。
所以组织的改变也都是分段的原则。
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章第一节，
你们中间的战争斗殴，
你们中间的战争斗殴。
到了五章第七节，
到了五章第七节，
五章第一节，
五章第一节，
那里同样有一个你们，又论到另外一个主题的事情。
那里都有一个你们，就变成另一个主题的事情。
第七节弟兄们，
第七节弟兄们，
十三节你们，
第十三节你们。
所以我们把这个弟兄这个连续处拿出来以后，就从那里把它割断，就成为十个系列的系列的段落。
如果我们将这些弟兄们每一次见的时候都将它抽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十个不同的。
那我们从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知道，雅各说，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安。这表明十二个支派是代表在基督里面的信徒，是写给众弟兄姐妹们的。
入面提到，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往十二支派之人的安。这十二支派就是说是所有信主的人。
那这本书不是写给外邦人，是写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
这些卷书不是写给外邦人，是写给基督里面的人。
所以我们就必须明白，这本书绝对是对基督徒的属灵更新，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应当怎么样来施行来做的一本重要的教训。
里面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怎样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属灵的生活的教训。
那根据这十段，我们就开始去思考这里面这十段雅各在这里说，你们这些被上帝所赎的人啊，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应当怎么样。
因住这十段，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
所以我们就在段落里面把那个中心思想写出来。
咁在段落里面，我们就将中心思想写出来。
那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些，你们可以不一定是完全是照着这个字，但是那个思想脉络，就是那个原则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我自己所写的，里面可能大家未必大脉络是这样。
在大段的上下文分段的第二个原则是有转移性的连接词或者副词。
大段的分段原则就是有重
转移性的连接词或者是副词，
有转移性的动词或者副词。
比如说有一些字，于是，
例如说于是，
因此，
因此，
所以，
所以，
但是，
但是，
虽然，
虽然，
这时，
这时。
当我们在经文中看见这种转折性的连接词或者副词，是一个分段的可能。
当我们看见这些这样的转接性的副词或者的词语的时候，就可能是分段的可能。
第三个可能 原则是，如果在经文中有加强性的反结语句或者是这种反问句。
第三样就是在经文里面见到有一些加强性的反问的句语。
第四个是，如果在它的时态，在动词，在语态，在主词，在受词有一些改变。
另一样就是说，可能是在它的动词的修辞上面有改变。
好，我们用罗马书来 做例子。
我们用罗马书来做例子。
那罗马书在这三个连接词、副词、在反问语句、在动词时态、在主词受词的改变上有相当明显的证据。
这边对在修辞改动和反问里面都有很明显的情况。
好，在罗马书里面，如果我们要比较细分，是可以分成五大段。
如果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可以，如果想细分的话，可以分成五大段。
第一大段是从一章一节到十七节，这是前言，这个不算。那么十六节跟十七节是中心的主题。
一章一到十七节是前言，十六节是主题。
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一节是谈到世人的罪。
一章十八到三章二十是讲到人的罪。
所以你看，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就原来在十六节十七节以前是提到保罗以我为开始，到了十八节开始转变了，以上帝做主持的，原来上帝的愤怒在那里很明显的有一个主持的一个变化。
在十六和十七节的时候，保罗常常都是用到我字，但去到十八节的时候，你就看见原来上帝就是将就是一个主持的变化。
那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第二章第三章一直都谈罪的问题，
一直到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第二第三章都是讲到罪的问题，
到了第三章二十一节
看到第三章第二十一节，
第一个转折语气 but 但是出来了，
第一个转折的语的词就是但是。
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二大段一定是从这个三章二十一节来分起，
所以我们知道第二大段就是从这个三章二十一节开始，
一直到第六章第一节，
一直到第六章第一节。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转折性的质问语气，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就会看到有一句很强烈的说话，
这是另外一段的开始，
就是另一段的开始。
所以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结束是谈到我们原来有救恩的需要，现在需要有一种方式让我们得着那个救恩。
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一路到第五章结尾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救恩的需要，我们怎样得到这个救恩。
那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有很多的这种反结的语气，所以在这三章中间也可以用这些反问句在里面再细分。没有关系， 我们先了解概念，等一下我会有实例分给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
从六到第八章的时候就有
六章七章八章里面有很多的反问句，这是保罗在他的思维他的写信的方式一个很强烈的做法。
在六七八章里面有很多的反问句，这个是保罗思维上面一个很强烈的反问法。
那如果你注意到第九章第一节，
注意到第九章第一节，
同样的又是主持改变，
再一次看见主持的改变，
从我们转成我在基督里说话，
从我们变成我在基督里说话。
那主持一改变，九章十章十一章到十二章第一节又另外一个改变，所以是一个转移性的连接词。
去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又见到所以，这是一个转移词。
那从这些强烈的改变中间，我们就尝试着学习去分段，
在改变里面我们就学习怎样去分段。
所以罗马书可以分成中间前言跟 后言去掉之外，中间有五个大段落。
所以罗马书将前言和后言整走之后，我们可以分成五个大段落。
所以不管在传讲神的话，在我们查经班分享这些经训，
所以无论是传讲神的话或者在查经班里面查这些经训，
可以分成五个基本的系列的信息，
所以可以分成五个系列的信息。
第一次可以谈罪，
第一个是可以讲到罪，
但是罪里面我们可以可能又分三次来谈世人的罪，谈外邦人的罪，谈这个以色列人的罪。
咁我哋又可以再细分成为讲世人嘅罪、讲外邦人嘅罪，同埋讲以色列人嘅罪。
第二次的系列就谈到我们称义的方法。
第二样就系讲到称义嘅方法。
怎么样我们可以得到救恩的方法是因信而称义？
点样讲到救恩嘅方法就因信称义？
第三方面是谈到成圣。
第三就系讲到成圣。
一旦我们被主耶稣基督蒙拯救了，我们应当有成圣的生活，有救恩的生活。
当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之后，我们会有成圣的生活。
那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是谈到救恩的范围。
跟住落嚟去到第九章到十一章是讲到救恩的范围。
那每一次你都可以发现，在每一次的查经中间，每一个主题跟整个总主题绝对有相关联。
当你会看到每一次的查经里面都会见到跟总主题有一个连贯。
那我们先有一些这样的基本的概念就行。
我们先有一个这样基本的概念就得了。
那第五件事情，
第五件事情，
在分段的时候，如果在时间、在地点、在环境、在主题改变的时候，也是一种分段的可能。
在时间、地点有改变的时候，也都是一个分段的可能。
那么这种时间、地点、环境、主题的改变，多数是出现在历史书里面。
在时间、地点、主题改变的，多数会出现在一些历史书。
那旧约的五经一直到这些所有的历史，都是有关历史书。新约的四约、四福音、行传，这是历史书。
在五经同埋跟住落嚟嘅历史书，再加埋《使徒行传》，都系一啲历史性嘅书卷。
那这些叙事的文体，可以用这个原则最多。
呢啲书信嘅文体系利用呢种最多。
譬如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
头先我哋睇到约翰福音，
从约翰福音的最后21章、20章、21、22节、23节那里看见，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是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
头先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嘅生命。
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单独系列的不同的记载和事迹。
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对耶稣有不同的记载，
有七个神迹，
有七个的神迹。
那七个神迹你会看见它的段落转换相当清楚，
你会看见这七个神迹的段落分段是很清楚。
每一个神迹绝对是一个各自独立的一个段落，
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独自的段落。
不要把两个神迹连起来讲，每一个神迹本身是一篇 很重要的信息跟主题，
因为每一个神迹都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主题。
然后有诗篇，有 十篇有关生命的讲章。
诗篇里面有十篇生命的讲章。
耶稣基督谈到我是重生的生命 在我。
耶稣基督讲到重生的生命在我里面。
永生的生命在我。
永生的生命在我里。
你们可以从死入生。
你们可以出死入生。
你们可以得到生命之粮，
你们可以得到生命之粮，
你们可以得到生命的活水，
你们可以得到生命的活水，
你们可以享受那永不见死的生命，
你们可以见到永不见死的生命。
今天我们的主题，你们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你们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
你们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
不但如此，第十篇是有关传承的，得到传承的生命。
第十样是讲到传承的生命，
所以用这些方式你去看看约翰福音就相当清楚。
这样你看约翰福音你就会很清楚。
那从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我们看见约翰福音有一个转折。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看见一个转折，
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他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耶稣基督知道他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所以需要开始跟他们谈到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他知道要跟他们讲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所以十三章谈到新命令，
三章讲到新命令，
十四章谈到道路真理生命，
十四章讲到道路真理生命，
十五章提到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好像真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
十五章讲到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真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
十七章当他要离世之前，他开始要带门徒一个长的相当长的祷告，
十四章就讲到他带门徒有一个相当长的祷告。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祷告，就知道我们今天的祷告有时候相当的 浅短，相当的有限。
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祷告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现在的祷告是相当的浅短。
祷告可以短，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的祷告，我们也知道祷告也是可以长篇的。
看见耶稣基督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祷告是可以长篇。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应当整篇来读，那是耶稣基督那长篇祷告里面的重要信息。
当你看见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耶稣基督祷告的信息。
十八章很明显的是耶稣基督的被卖、被捕以及耶稣受审。
十八章是看到耶稣基督被卖、被审，
十九章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
十九章是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埋葬。
二十章是耶稣基督复活。
二十章是讲，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就在每一个段落都找出一个主题信息。
而这个每一个段落的主题信息跟总主题生命一定连上关系。
每一个分段的主题的信息都同最总的主题信息。
第六，在分段落的时候，第六个原则是有清楚的提示。
第六个分段的原则就是有清楚的启示。
如果在经文中间有一些清楚提示的，那必然是段落的开始。
如果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段落的启示的话，就是必定是一段的开始。
譬如说哥林多前书，
譬如说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是有清楚提示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
哥林多前书是有清楚段落的一个代表。
保罗批评哥林多教会看起来属灵，但却像是婴孩。
保罗批评哥林多教会看似属灵，但其实是一个婴孩。
但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第一章第十节十一节，
在第一章第十节十一节，
这就说有人提起你们中间有纷争，
有人提醒你们中间有纷争。
所以一二三四四章是保罗针对他们中间有纷争的事情提出解答的办法。
一二三四章是讲到保罗是针对他们纷争的解决的方法。
所以你再看二章三章四章，一定跟纷争的主题有关系。
所以看到二三四章的时候，每一个分段的主题都跟纷争有关系。
第五章第一节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第五章里面有看到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所以第五章保罗就提出怎么样解决淫乱问题，在教会里面的道德问题。
第五章保罗就提到淫乱的问题怎样去解决，还有教会里面道德的问题。
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
第六章里面讲到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
若有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呢？
有相争的事，你们怎可以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
所以第六章就提到，在弟兄姐妹们中间跟外邦人中间，若是有诉讼的事情，应当怎么样来处理？
里面就讲到弟兄姊妹，如果在外邦人面前怎样有诉讼的事情的时候，怎样处理？
里面的信息绝对不会偏差到其他的地方去。
里面的信息绝对不会偏差到其他的地方。
应当是用圣经的话来解出真理，不是用我的话来谈进去。
而是应该用圣经的说话来讲出真理，不是将自己的说话讲入去。
第七章第一节说，论到你们信上帝。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很明白的，这里是谈到一些夫妻的问题，男女之间的关系。
跟住落嚟就系讲到夫妻嘅关系同埋男女嘅关系，
结婚的一些问题，
结婚嘅问题。
第七章二十五节，
第七章二十五节，
所论到同生的人，
入边讲睇到同关于论到同生嘅人。
所以哥林多前书好像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看见很清楚的主题、清楚的提示，另外一个就是论到什么、论到什么、论到什么，我们很明白，那一定是一个段落。
入边有很清楚的信息，亦都有成日提到论到这个论到那个，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清楚的段落。
第八章第一节，
第八章第一节，
论到祭偶像之物，
论到祭偶像。
好，所以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四章整整都在谈这个所谓的真自由假自由，敬拜偶像可不可以的事。
跟着下来四章就讲到真自由假自由，敬拜偶像可不可以，
怎么样吃那些敬拜偶像过的东西可吃吗？
一啲敬拜过偶像嘅食物，我哋可唔可以食咧？
所以这四章保罗用很长篇的信息来谈到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
保罗利用呢四章去讲到基督入边嘅真自由。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第一节开始，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
入边第一开始就讲到弟兄们论到属灵嘅恩赐。
所以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是有关恩赐的信息。
一路到十四章就系讲到恩赐嘅问题。
如果有教会要帮助弟兄姐妹们认识什么是恩赐，一定要好好的解经讲道、传讲这三章经文。
如果教会希望想帮助弟兄姊妹去明白，恩赐的话，就应该好好地去读这三章。
除非我们好好对这三章有透视的认识，否则我们没办法对什么是恩赐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我们不在这三章上面有透视的了解，我们不可能是对恩赐有深切的了解。
当然有关恩赐还有在彼得前书也有，在罗马书十二章有，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十章也提到恩赐，但中心的主题是在这个地方。
在罗马书、以弗所书其他地方都有提到，但是中心思想是在这里。
第十五章第一节，
十五章第一节，
这里又另外一个起头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他的死以及复活的大能。
第十五章第一节入边睇到，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是你们也领受的。
昨天我讲过，如果我们要谈到复活的 教义性的真理，一定要用这一章做复活的教义性的真理的根基。
如果我们讲到复活的真理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一章来讲到复活真理的根基。
十六章第一节，
十六章第一节，
论到圣徒捐钱，
论到圣徒捐钱，
我们应当学习在财务上，在物质上帝给我们的丰富上，怎么样来奉献？这是一章勉励的信息。
这一篇里面，我们学习到怎样去在上帝给我们的财务上面怎样去奉献。
好，这是六个很基本的分段的原则。
这个是六个很基本的分段。
我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在讲，所有的经文信息要从经文本身来，不是从我们自己而出。
我再一次来讲，就话信息是从经文而来，不是由我们的说话而出。
那有些时候不容易分，
有时我们不容易去分辨。
那么怎么样一个比较实际的方式帮助我们来分段呢？
有什么实际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分段呢？
我们可以学习自己分分看，
我们可以学习试试自己去分。
我们来看这张图表，
我们先看这张的表。
每一个人如果你可以有几本圣经，会对你在分段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一本圣经，对你们的分段会有帮助。
因为每一本圣经它的分段的起头都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
因为每一段圣经的起头都是段落的开始。
我们的这本其实是一本这个希腊原文的七十四译本的翻译圣经，也有它自己的分段。
在我们这本里面，七十四译本是有好的分。
对，所以如果你有几本圣经，你可以看看到底 NIV 怎么分， NASB 怎么分， King James 怎么分，其他的经文如果你还有，看他们怎么分。
如果你有不同的圣经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见他们怎样去分段。
可能照这里说，比如说NIV 它在第六节分段，在十四节分段，在二十节分段。
NIV 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在第六节、第十四节和二十节里面分段。
然后其他的经文也看他们是怎么分法。
咁喺其他经文入边，亦都系睇见佢点样分法。
但最后还要你自己加上你自己的思考，告诉我自己说我应当怎么样来分。
最后亦都需要加上你自己的思考去话俾自己知。
那你需要这样的分的时候，你需要自己有里面心中的解释。
咁喺分嘅时候，你需要有自己有心入边嘅解释。
因为我已经说过，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把圣经分到一个完完全全没有差错的地步。
因为冇一个人系可以将圣经分成完完全全。
因为我们今天跟几千年前他们所写的思想，绝对会有差错，会有出入。
因为而家嘅人去思想同几千年前写嘅人嘅思想一定有出入。
但并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我们需要放弃我应当做的责任跟工作。
但不要因为这样而放弃了自己应该做的责任和工作。
所以我们就学习来分段落，
那我们就来学习怎样去分段落，
然后从每一个分段的段落来看它怎么样跟主题连在一起。
我们从每一个分段的段落里面看一下怎样和主题连接起来。
好，我们再回到第一章 Transparency。
我们回到第一章的Transparency。
当我们看见经典的上下文，
我们看见经典的上下文，
我们知道书卷的上下文跟经典的上下文连接了。
我们知道书卷的上下文和经典的上下文是连接，
然后我们也看到大段的上下文跟经卷的上下文连接了。
我们也看见大段的上下文和书卷的上下文是连接了。
在解经的原则中间，最重要的这些处理过了以后，就是紧邻上下文。
在解经的原则上面，这些也经历过之后，就是紧邻的上下文。
我大段分好了以后，在大段落里面的小段落里面还要再分段，
在大段落里面再在小段落里面分段。
好像第六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谈到救恩的生活。
在罗马书六、七、八章里面是讲到救恩的生活。
第六章讲到怎么样，我们要离弃这个罪恶。
第六章讲到我们怎样离弃罪恶。
第八章提到要离弃律法。
第八章讲到离弃律法。
第七章、第八章提到我们要怎么样进入灵里的生活，靠基督得胜。
我们在第八章讲到我们怎样去进入基督。
好，我们就要拿其中的一章再来细分。
我们就拿其中一章来细分。
那种细分的方式跟刚才那个图表一样，可以看其他的经文怎么样来排列，然后再把我自己的意思加进去。
细分的时候就好像刚才那样，先看看人家怎样分，然后再将自己意思加下去。
那么这分法可以这样做，
分法可以这样做。
你在左边可以看到四个框框图表，
在左边你会看见四个的格。
当你段落分完以后，
当段落分好之后，
比如说第一章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好像第一章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你在这一章里面找到一个总主题，
在这章里面找到一个总主题，
然后每一个主题下面你分成四个段落，
在每一个主题里面分成四个段落，
每一个段落都是有一个分题的思想，
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分题的思想，
每一个分题的思想跟主题的思想一定有关联，
每一个分题的思想和主题的思想都有关联，
但在经文里面每一个分题的思想一定还会有其他来表达这个分题思想的一些陈述，
在每一个分题思想里面都有些东西是表达这个分题思想的成熟，
那么就照这样的方式把它分成四个方格，
就利用这个方法去分成四个方格，
有时候这个主题的句子不一定在开头找到，
有时这个句子未必在开始的时候找得到，
很多的时候这个句子可能在一个分段的最后一个句子找到，
有时这个句子会在分段最后一个地方去找到，
比如说第四个表格，
例如第四个表格
它的主题句是在最后，
它的主题句子是在最后，
所以其他的有关的字句的陈述都要表达像这个主题句，
所以每一个主题的表达都要好像这个，
我这里有一张这个纸请发给大家，我们来看这个看一个例子，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一张 handout 是从哈巴谷书第一章来的，
这个 handout 是在哈巴谷书来的，
如果从哈巴谷书第一章，我们照刚才分段的原则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照头先这样分段的原则，我们可以将哈巴谷分成三个段落，
在这里哈巴谷两次提出对上帝的问号，
这里哈巴谷曾经提过两次的对上帝的问号，
而上帝对他两次的这个埋怨，对他两次的问题，上帝对他回应。
两次哈巴谷的埋怨，上帝都对他回应。
但是在哈巴谷第一章里面，上帝只回应他一次。
在哈巴谷第一章里面，上帝只是埋怨，只是回答他一次。
到第二章第一节，上帝没有回答。
去到第二章第一节，上帝没有回答。
那哈巴谷自己自言自语。
那个时候，哈巴谷自己自言自语。
在自言自语中间，他得到一个解答。
在自言自语里面，他得到一个解答。
啊，先放另外一张 transparency， 在下面那一张，不是，再下来，不是，再来，最后一张，没有了，不是。如果把哈巴谷书先用大段式的分段，哈巴谷书可以分成四段。
如果我们将哈巴谷书大段式的分段，我们可以分成四段。
哈巴谷在这里问到一个问题，看见世上这样不公平的事，看见世上这么多的苦难，好像上帝是一个不公平的上帝。
哈巴谷提出一个问题，就说看见世界上面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上帝就好像一个不公平的上帝。
一人在那里受苦。
二人在那里受苦。
但是那些恶人却在那里猖狂得利。
而那些恶人就在那里猖狂得利。
所以哈巴谷就向上帝说，上帝啊，你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怎么可以这个事情在这个世上发生呢？
哈巴谷就说，你一个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这些事情可以发生呢？
所以在第二章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那里提到一个主题句，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第二章第四五节里面就提到一人因信得生。
所以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说是一人应当在这个世上怎样生活。
所以这段书整个中心思想就是二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怎样生活。
所以第一章哈巴谷就发出问题了。
所以第一章哈巴谷就发出问题。
那么哈巴谷的心中得到一个答案，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应当在等候上帝在历史中间那奇妙的出人不意的介入而来等候上帝。
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是看见上帝在历史上面出其不意地介入。
那第二章的分段从第二节到二十节，
第二段的分段是从第二章二节到二十节，
也是对这个艺人怎么样生活的一个回应，
也都是一个艺人怎么样生活的一个回应。
我们应当学习用信心来生活，
就是我们要学习用信心来生活，
即使这个世代是这样的不公平，看起来好像是恶人猖狂，
在这个世界这样不公平，好像恶人猖狂，
但是你我是信徒又能怎么样呢？
你和我是信徒的时候，那又怎样呢？
继续用信心，依靠信心而生活下去。
继续依靠信心生活下去。
第三章三节到十五节是用一个诗篇的这个方式来描写出应当怎么样生活的态度。
三章三到十五节是利用诗篇的方式去讲到我们生活的态度。
那是一种用祷告的生活，用祷告来面对不幸。
就是利用祷告的生活，祷告来面对不幸。
那在哈巴谷书有一个颂赞的经文。
哈巴谷入边有一个好颂赞嘅经文，
最后的四节，那么是从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来引发到最后的四节。如果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颂赞的经文，应当在苦难中来欢欣。
去到最尾个四节嘅时候，就一个祷告嘅经文，就系利用喺苦难之中要欢欣。
好，所以这样我们就把哈巴谷书分四段，那么四个基本的信息，用刚才的图表来看，这四个基本的信息图表可以跟总主题的信息。主题能够连接关系，
这样我们就会看见这四个信息都同总主题有一个关系。
然后第一章同时这个分段的大段还可以再分小段，
在第一段的分段大段里面我们还可以分细段。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拿到这个 handout，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拿到的。
那么怎么样在等候上帝在历史中介入中生活呢？
怎样可以等候上帝在历史之中的介入的生活呢？
如果你去读这章的经文，你会发现在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是一个段落。
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见第二、三、四节的时候就一个段落。
第二节是他说，
第二节说，
哈巴谷向上帝发出一个问题，
他向上帝发出一个问题。
那这是一个段落的开始，
这个段落的开始。
所以他是在那里在悲叹道德的低落的时候等候上帝，
他在悲叹道德堕落的时候，他在等候上帝。
第三节、第四节提到，他对罪恶感到无助，他对不法的事情感到相当挫折。
他对罪恶的事情感觉到无助，对其他的事情。
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对世上的罪恶感到无助。
我们对世上的罪恶感觉到无助。
我们对不法的人猖狂，我们感到非常的挫折。
对世上猖狂的人，感觉到不法的人感觉到挫折。
但先知哈巴谷明白这里的信息，告诉今天的人同样是一样的，在悲叹道德低落的时候，我们仍然等候。
在哈巴谷就好像现在的人一样，在这些挫折的时候我们仍然等候。
第五节主持开始，主持改变了，上帝回答他，
在跟着下来的时候，
耶和华对他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啊，要大大惊喜啊。
第五节的时候提到，耶和华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喜。
所以这里主题就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等候中间，我们要惊讶上帝可能在神圣的介入中间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要在这样的方式来等候他。
我们要在对上帝在历史里面的介入的时候有一个惊喜来等候。
那下面的经文在解释这个主题句，
在下面的经文就解释这个主题句，
因为上帝兴起加勒底人。
下面讲到上帝兴起加勒底人，
很奇怪的，加勒底是一群恶棍，
好奇怪，加勒底是一班的恶棍。
上帝也会使用这些恶人，好让我们靠信心生活，你明白吗？
就是说上帝都会利用一些恶人，令到我们更加靠他而生活。
有时候他的工作叫我们不能够，我们无法相信上帝的工作，怎么会兴起恶人呢？
我们相信上帝的工作，但是为什么他会兴起恶人呢？
第七节、第八节那里提到他们的品性，他们是残暴的民，他们是残忍的民，他们骗行骗地等等，比豺狼更猛。
第七、第八节讲到他们是一些残忍的人，
所以在这里表达上帝可以使用不可能的器皿，
就是说上帝会利用一些不可能的器皿。
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工作，
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工作。
我们有时候也不能相信上帝怎么会使用这样的器皿，
我们都有时候没有办法相信为什么上帝会利用这样的器皿。
但在这里的信息，哈巴谷告诉我们近代的人明白，我们应当在惊讶中间等候上帝，可能在惊讶中间给我们大的惊喜。
这个就提醒我们近代人要在等候上帝，在惊讶里面等候上帝。
那么第三段，
第三段，
这个哈巴谷继续的提出问题。
哈巴谷继续咁提出问题。
那这个是在第十三节。
在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那么特别是第十三节那里看到。他又在发问题，你为何不理呢？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十三节里面讲到说，你为何不理呢？为何静默不语呢？
那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是一个段落，但是因为他的主题句中心思想那个句子是在中间，
十二到十七节是一个段落，但是 主题句是在中间。
所以你的箭头的画法是从上面，如果有经文就画到下面来，下面的经文就画到上面去。
所以箭头的画法就是由上，如果在主题句上面有经文就由上面画下来，下面如果有经文就画上去。
那些都是一些 subordinate 这个 clause， 这些解释性的、描述性的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要来表达这个主题信息。所以你用这样的东西把它画上去，你就明白。
这个就是一些技术性的方法去使到我们明白。
这里主题句让我们明白，我们应当在悲叹上帝在使用恶者中间等候他。
这个主题句就是在我们悲叹的时候见到上帝利用一些，
也、yeah, 没有关系。那如果你看这个 handout 有三个左边的这种小点，就是刚刚那个图表，如果有其他的小点你就写一二三，一点的下面可能有 ABC， 就照这个方式来写，因为每一段的经文中间还有它基本其他的分段的段落的思想在里面，
在每一个小点上面都要再分 ABC。
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在悲叹上帝使用恶者中间等候，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些工作跟上帝他的名相矛盾，跟他的本质相矛盾，跟他的公义相矛盾。
就是说在悲叹上帝使用一些恶者入面等候，就会对他的名不相，他的名相矛盾，他的本质相矛盾，他的公义相矛盾。
所以最后有一个结论，
最后一个结论，
你会发现他提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上帝没有解答，
这边提到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上帝没回答。
但是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主词又变化了，
但是第二章的第一第二节里面主词又变化，
哈巴谷自己先给自己一个解答，
哈巴谷自己给自己一个回答，
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我要站在守望所，站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这是一个等候的态度，
因为一个等候的态度，
所以哈巴谷继续等候在上帝面前。
哈巴谷继续在上帝面前等
候，他要看见上帝的作为，
他要看见上帝的作为，
他在那里等候看见上帝要彰显给他看的，
他要等候上帝要彰显给他看的。
所以第二章另外一个主题开始，他对我说，有另外一个段落了，
跟着下来就说他对我说，就是第二个的段落。
好，这是一些基本的分段的方式，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分段方式。
因为我们提过最中心点是这个经文本身，
刚才提过中心点是经文本身，
所以我们解经一定要从这个经文本身来下手，
所以解经一定要从经文本身来落手。
如果你要从经文本身下手，你必须对这个经文的结体肢体排列组合相当有把握，
因为我们要从经文落手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排切需要相当的熟悉把握。
那我们今天这一堂主要就是来开始有这样的观念，学着来这样子来做。
在这一堂我们主要就是希望有这样的观念开始这样来做。
这个句法式的分析，
一句法式的分析，
是一位旧约神学老师教授叫 Walter Kaiser， 我已经介绍过，
是一个神学教授所用的。
那么他在极力的提倡解经讲道，解经解经主日学，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
他经常都用这个解经的方式去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
如果你要更详细的去研究，可以买他那本书。
如果你想更加详细的研究，你可以买他的本书。
我写了一张书单，请帮我们放一下。
我写了一张书单，你们可以写下。
这里有几本书是我推荐的，
里面有几本书我是推荐的。
如果你上过这几堂课，如果你有兴趣从初前的开始，有一本陆书和的解经学入门可以买来看。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有陆书河的解经学入门，
有一本是唐佑之的解经丛谈谈虫，
唐佑之的解经谈虫。
那这两本书都很小，小小的册子，
两本书都是很小的册子，
对一般的解经学有基本的概念，
对基本的解经学有概念，基本概念。
那大概去年陈继明陈博士写了一本书是认识解经原理，
陈继明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认识解经原理。
那这三本可以说是目前华人国人自己写作，我觉得是佼佼者，写得相当好的三本。
这三本我自己个人来讲是华人写作里面的佼佼者，
是透过一些西方的神学以及一些解经学的历史跟正宗的解经方式，帮助我们认识一些解经的原则，
利用西方的解经学的原理去帮助我们明白。
另外有一本，这是其他的三本是西方的神学家的著作，但是都有中文翻译。
跟住落嚟系三本西方神学家嘅著作，但系都有中文翻译。
第一本书是《明白神的话》，是一本也是一本小小的册子。
第一本就系《明白神的话》，亦都系一本细嘅小册子。
第二本书是在解经学的课程，一些神学生在台湾的神学院、美国的神学院，一些基要教派常用的一本书是《基督教的释经学》。 Bernard Ram
另一本就是在台湾和在美国一些基要派 的基督教里面都用到的基督教释经学。
那以上的五本都是对昨天前天我在提到的这些最外层跟第二层两个核心中间一些基本的介绍。
刚才那些都是刚才我讲到的最外层和中心，跟着来第二层的基本的介绍。
唯一提到真正 解经学的精要钥匙的这把只有这本书。
如果提到解经学钥匙最精要的就只有这一本书，
就最后一本解经神学探讨，
就是解经神学探讨。
我知道这堂课通常如果来听这堂课必定是你在教会里面有讲道的侍奉，在教会里面你在带领主日学，在查经班里面带领查经班，有相当重要的职分。
我相信来听这堂道的多数都是在教会里面有讲道或者有带主日学的。
那我相信如果神要复兴我们教会，复兴我们的灵性，需要从解经开始，需要从重视明白神的话开始。
神要复兴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我们明白圣经开始。
越多越多的华人慢慢对解经学能够产生兴趣，同时愿意更用严谨的态度来面对释经。
越来越多的华人都开始对解经学感兴趣和严谨，
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
一个很可喜的现象。
只是很可惜我看这一次的书摊里面没有任何一本解经学的书，
可惜这个书摊里面没有一本是解经学的书。
那我们需要在解经方面下功夫，
我们需要在解经的时候落啲功夫，
因为这是一生的工作，
呢个一生嘅工作。
如果我们要好好明白上帝的话，这样的基本的态度跟学习是缺，不能缺的。
我哋要明白上帝嘅话语，呢啲咁嘅基本嘅态度系唔能够缺乏噶。
前面的四本书比较好读，
前面嘅嗰四本书系比较容易，
后面的两本书比较不容易，
跟住落嚟嗰两本就比较。
但如果你有这样的意向，这样的信心，愿意在神的话语上来学习得造就，来帮助教会，帮助弟兄姐妹，甚至造就自己。
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象，愿意去造就其他弟兄姐妹，愿意造就教会或者自己的话，
你应该花时间去读，
你应该花点时间去读。
那我 这几天用三堂只是把这些 概要的概念让我们有一些启发。
我这三堂只是利用一些概念让大家有些启发。
这种解经式的这种分析经文需要我们很多的时间去做，
这些解经式这样去分析经文是需要我们很多的时间去做。
我告诉你，我在应城教会八年后五年才开始用解经讲道的方式 来写这个，这种每篇讲道我都要有一张这样的图表出来。
我在应城教会的时候我在里面八年，我后五年才利用这个方法去讲到，我每次讲到的时候都有一张刚才那些这样的纸，
写了五年还很多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构写得完全。
虽然写了五年，但是都没有办法去将这个结构写得完全，
但是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在教会带领查经班，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是带领，
你不要怕难，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困难，
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困难，
但我勉励你，我们一起勉励，有恒心的去做，
我们互相的勉励，要有恒心地去做。
经过两年三年你会发现有改变，
经过两年三年你会发觉有改变，
你看到经文你就会更有一个敏感的灵，
当你见到经文的时候你会更加有一个敏感的灵，
你能够很清楚地知道是不是抓住了主题的信息，
那你又会更加清楚你是不是捉住了主题的信息，
是不是有偏离了经文里面的意思而谈到自己的话语，
有没有偏离到经文的意思讲到自己的说话。
当然有可能会谈自己的话，但是如果主题的信息中心要点抓到，那个应用是可以不同，
可能都会讲到自己的说话，但是如果我们将主题信息捉住的话，那应用就不同。
我们今天谈的是所谓的经文的句法分析，
今天讲到的是经文的句法分析。
第一个，我们要决定段落的主题。
第一个，决定段落的主题。
第二个，我们开始学习分段落，
跟住我哋学习点样分段落。
第三，我们在决定每一个分段主题的命题。
我哋跟住要决定每个分段主题嘅命题。
然后第四，看每一个命题，每一个分段的命题中间有什么关联。
跟住我哋睇每一个命题入边嘅关联。
如果有这个关联，然后跟总主题一定也会有关联。
如果有关联嘅话，同总主题一定有关联。
这是基本的概念。
呢个系基本嘅概念。
那盼望我们这一堂是很短的一堂，那其实是一个需要用很多的时间来操练 来学习的事。
虽然这堂是一堂很短的堂，但是这个是很需要花时间去操练，
但就是给我们一点基本的概念，盼望对我们 有点启发。
只不过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对我们有启发。
明天最后一次我要 谈到应用。
听日最后一次会系讲到应用。
如果经文只停在分析，没有应用，经文本身是死的。
如果经文只是停在分析而没有应用，经文是死的。
但是要应用之前，需要有扎实的解经。
在应用之前，我们要有扎实的解经。
请我们继续为我祷告。
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
为我们自己祷告。
为我们自己祷告。
盼望神帮助我们这群人，即使人不多，但盼望我们这些在学习这些以后，能够在教会中间带起另外一股新的气氛。
希望我们是回到教会之后，可以带起另一个教会的气氛。
这是我心中的祷告。
这是我心里面的祷告。
在明年七月份，中西部有一个夏令会。
明年七月份，中西部有一个夏令会。
那我要主讲一个题目是《创世纪的读经》。
我会主讲一个题目，就是《创世纪的读经》。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要来研读《创世纪》。
就是用同样的方法去研读《创世纪》。
那我觉得这是现代华人教会中间我们需要一起来勉励的一条路。
这个是近代华人的社会的教会里面需要互相勉励的一条路。
如果你也愿意这样 下功夫，
如果大家都愿意是这样下功夫，
你可以在你的教会查经班带起另外一种新的查经的气氛，
那你就会带起一个新的查经气氛。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恩主，谢谢你。
恩主，感谢你。
因为你的恩典是相当丰富。
因为你的恩典是相当丰富。
你是一位奇妙的上帝。
你是一位奇妙的上帝。
我们多何等盼望能够从你的话语中间看见你律法的奇妙。
我们多么渴望去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律法的奇妙。
但我们更需要上帝你来给我们有纪律的生活。
我们更需要在主里面有一个激励的生活。
也有顺服的意志。
有顺服的意志，
愿意在这些解经的技巧上面能够下功夫，
愿意在解经的技巧上面落功夫，
能够负责任，
负责任。
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如果我们不敢做，
很多时候我们会曲解你在话语中间的信息，
我们就会看不到你在话语里面的信息。
愿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刻立定心志，
就在这个时刻立定心智，
靠着主的帮助，
靠着主的帮助，
用正确的态度来解经，
用正确的态度来解经，
用合适的方法来明白上帝的话，
用合适的方法来明白上帝的话。
因为这个世代缺少神的话，
这个世代缺少神的话，
然而和人心是何等的渴慕上帝的话，
但人心是多么渴慕上帝的话。
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正规解经正式话语的出口，
就成为希望我们都成为上帝正式正规话语出口。
因为你的话一发出就发出亮光，
因为你的话一出就出亮光，
好像一把亮丽的剑，连骨和骨髓都能够切入，
就好像一把剑可以将骨和骨髓都分入。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熟练上帝话语、使用神的话语、应用上帝话语的人，
使到我们成为一个熟悉应用和熟悉应用上帝话语的人。
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祈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